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11月8号，公元2004年12月19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首先请听今天的一周要闻回顾。
正在印度南部进行佛事活动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呢，本周一朝拜了印度南部的比勒果比地区唯一的西藏智古嘎居派寺院后，抵达了尼玛派主要的寺院囊真里。那么他为新创建的同色三，也就是桑朵别支寺庙进行了开光祈福，之后呢当天下午继续前往附近的尼玛派寺院，也就是措钦西柱岭加持。那么本月九号开始，又在南部西藏三大寺之一色拉斯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上万多名僧俗民众传授了主要的佛教经论。那么本周四，达赖喇嘛抵达印度的南部轰苏惹建岭西藏难民社区访问，同时还朝拜了西藏的夏密院。那么本月十号呢，印度南部西藏难民社区，也就是最大的比勒果比难民社区，隆重庆祝达赖喇嘛荣获诺贝尔和平奖15周年日时后，达赖喇嘛在庆典仪式上发表讲话时表示，过去45年来为了争取西藏权利而展开的奋斗，已经使得西藏人民的奋斗目标受到了全球的注目。
本月12号星期天，依据在纽约西藏社区的藏人和支持者在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和纽约与新泽西地方西藏青年会的组织下，利用美国民众狂热购买圣诞节礼物的时间，举办了大型的抵制购买中国货活动。这个活动呢引起民众的极大关注，举办这个活动的主要目的是抗议中共非法占领西藏和践踏西藏的人权，同时鼓励美国作为世界强国要以自己制造的商品为荣，而不需要引进中国制造的商品。当地很多美国民众呢同活动者一起挥动着西藏国旗，以表达对西藏问题的支持。部分人还希望这种抵制中国货活动能够全球性的展开。
纽约时报报道说，中共将在2007年简称北京通往拉萨的铁路，预料届时将会有大批韩人移居西藏，而目前来自中国各地的大量游客已经成为韩族商业文化入侵西藏的先锋部队。西藏的生活方式和民族认同正遭受着严重危机。同样在报道中还指出，这些游客的出现使人怀疑一个古老奇特文明是否有能力对抗一个无神论政权统治下的汉族。这场斗争的胜负已定，一方是拥有超过10亿人口的汉族，另一方则是人口约250万的藏族人民。
那么中共四川省监狱管理部门的官员呢，本周一向法新社透露说，丹增德勒仁波切目前还活着。他还说，丹增德勒仁波切目前呢被监禁在中国南充地区的一座监狱里。那么这名官员表示，他没有被处决是因为他在狱中表现不错，并有可能改判为无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但是在印度北部的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秘书长呢认为，中共释放丹增德勒仁波切的话将有助于正在接触的藏中关系推动更有力的作用。
总部设立在印度北部丹斯拉的西藏青年会助理秘书长嘎栋吉密之列，本月3号到5号代表西藏应邀出席了在这里圣地牙哥举行的社会党青年国际联盟2004年世界理事会议。那么来自75个国家的250名理事代表出席了这次为期3天的会议。嘎栋吉密之列在会上就西藏问题发表了讲话，同时呢介绍了西藏青年会驻世界各地分会为营救丹增德勒仁波切和其他西藏政治犯所举行的全球性的活动。大会最后一天呢，通过表决制定了14项决议案，其中包括在西藏问题上制定的以要求中国政府释放丹增德勒仁波切为主的4项决议案。
由于加拿大诺兰达矿业公司将被中国的5家矿业公司收购，引起了加拿大国内一片反对声浪。 之后，加拿大赫斯基石油公司也传出即将被中国国营企业收购的消息。对此，加拿大发行量最大的多伦多信报日前发表社论声称，将加拿大的中药企业出售给中共国营公司并不适当。信报社论还指出，允许中国当局或中国的国营企业收购加拿大诺兰达工业公司和赫斯基石油公司，今后中共不但能够控制加拿大的经济，加拿大政府对于中国的人权、西藏以及台湾问题也将不会再有发言权。
那么旅居韩国的西藏人丹增长央和他的韩国籍夫人白马为了声援西藏问题，向韩国民众加强的宣传西藏的真相。他们两人于本月十号开始在南韩展开了600公里的长途徒步游行活动。
欧洲议会为支持西藏问题重建内部研讨西藏项目，该项目获得了120名欧洲议会议员的支持。通过表决呢，将在2004年到2009年的任期中继续为增强欧洲民众对西藏问题的支持和关注展开工作。欧洲议会支持西藏组织会长托马斯·马恩表示，为西藏的未来在欧洲议会中能够重建内部研讨西藏项目是一次巨大的成功。托马斯·马恩先生还向媒体表示，西藏问题的核心是人权问题，例如登兹德烈仁波切被判死缓的真正原因是他在民众间的影响力和支持达赖喇嘛的立场，因此解决西藏问题和改善中国人权状况是分不开的。他最后还表示呢，欧洲议会支持西藏组织方面今后将会更加争取为西藏人民营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亚洲民主化世界论坛国际工作会议于本周四在台湾召开。来自缅甸、泰国、越南、西藏、中国等亚太地区的很多民运人士受邀出席了会议。举办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探讨亚洲专制社会民主深化的发展，争取公民权益，建立公民社会，呼吁国际社会促使中国等亚太地区专制国家逐步实现全面民主化。
那么正在守卫的西藏自治区第一监狱，也就是柴吉监狱中服刑的巴日仁波切警卫丹增尼玛，多年以来受到了各种的虐待。那么目前他的身体状况极端的恶化，身患各种疾病。1999年8月26号呢，西藏人扎西次任在博达拉宫的广场将中共的五星红旗取下来，他试图悬挂西藏国旗的时候呢，并且企图的引爆身上的炸弹时被中共的公安发现，当场被拘捕，受到了各种惨无人道的虐待后，于2000年2月8号不幸去世。那么由于扎西次任生前同邦日仁波切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呢，拉萨的加措孤儿院创始者，也就是邦日仁波切和他的夫人你们屈珍女士，以及孤儿院的藏文教师达瓦顿柱，以涉嫌政治案件他们从家中被中共秘密的逮捕。那么2001年5月份，拉萨的中级人民法院判处邦日仁波切2年死缓的刑期，另外呢，他的夫人你们屈珍女士也判处了10年的有期徒刑。那么涉嫌该案件的23人相继的遭到了拘捕和受审，其中呢12人被判刑。那么在2001年5月29号，邦日仁波切和他的夫人被监禁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第一监狱服刑，在禁闭室中呢还监禁长达1年之久。2003年，邦日仁波切的死缓被改判为无期徒刑。那么目前传出消息说，监禁在西藏自治区第一监狱，也就是柴吉监狱的邦日仁波切身体状况极端的恶化，危在旦夕。
中共中央本周四公布将担任青海省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的杨传堂调动到西藏首府拉萨，代替郭金龙的职务担任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和委员职务。那么把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和委员职务的郭金龙调动到中国安徽省担任省委委员、常委和书记。总部设立在英国首都伦敦的西藏新兴网指出，日前被中国政府公布调动到西藏担任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和委员。杨传堂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亲信，那么曾在1993年到2003年10月先后担任了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副书记等职务，受到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于1988年到1992年3月在西藏掌权执政的影响。杨传堂呢，在西藏任职的10年生涯中进行了一系列治藏政策。2003年10月10号呢，杨传堂被调到所谓的青海省担任副省长，今年1月呢担任了青海省的省长。那么作为胡锦涛 高庆幸的杨传堂这次被重新调到西藏，担任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和委员，是原在西藏十年的经历中，在这档政策的落实方面有技工表现，赢得了中共中央政府的信任。
有瑞士七大器官基金会组织的评选世界七大器官全球表现活动，距离2005年2月率先出前21名建筑进入年终角逐的截止日期已经很近了。到目前为止，该网站已经收集到了来自世界200多个国家的1700万投票，长城目前以11.2%的支持率高居七大器官之首，而紧随其后的第二大器官是西藏的布达拉宫。
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顶尖学校之一的一名名叫丹泽央蒂的16岁西藏女孩，荣获了2004年学校最佳的女运动员荣誉称号。那么校方表示，丹泽央蒂出色的体育天分被选入学校水球队队员，经过2年的训练后参加了澳大利亚全国体育比赛。在20岁以下球员参加的公开赛角逐揭晓后，她以精湛的球技获得了2004年学校最佳女运动员荣誉称号。那么消息指出，在过去4年中，丹泽央蒂参加过铅球决赛，还带领学校羽毛球队参加了澳大利亚首都区域学校决赛，荣获冠军。他在各项体育方面都表现得很出色，仅在过去2年中就获得了18项奖品。丹泽央蒂呢表示，他的目标是在2年之内成为澳大利亚19个区域中的最佳水球手，然后代表澳大利亚参加奥运会。今天的一周要闻回顾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音乐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尼泊尔香布拉乐队演唱的《祝愿》。闷蹲，歌的大意是身处异乡之地，唱起思乡之歌。天上漂浮的白云啊，请把歌声带往北方，向我故乡的亲人转达由衷的问候。乡亲骨肉之情永存身心之处。啊，雪域，我的故乡，相逢吉祥之时，祝愿早日重聚。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